我们今天慧琴的真心话呢，来谈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是做异梦的约瑟，做异梦的约瑟，做异梦的约瑟哦。那呢，从第四节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。那为什么约瑟哥哥们恨约瑟呢？哦，因为约瑟是他父亲雅各所爱的。但因为他说哥哥们的恶行，就引起他们的恨恶。他们看见了那做梦的来了，竟设法谋害他，把他丢到坑里。这就如主耶稣所传的从天父来的平安信息，但世人不能接受。主耶稣来到我们人间，传天父来的平安信息，世人不接受，不肯悔改而得福音，进来也是迫害耶稣的。所以约翰三书十九到二十节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凡作恶的便恨光。所以这些作恶的看到这个约瑟光，他呢就恨他了。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就把他丢到坑里，竟然就坐下吃饭了。把他丢到坑里还坐下吃饭，这是何等的狠心。待弟弟如此，这就像什么？犹太人把主耶稣钉的十字架埋葬了，以为没事了，就坐下赴逾越节的筵席。但是不论人如何的计划反对神，神的旨意终必要成就。约瑟被从坑中拉上来，卖到埃及去，最终反而被高举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拯救了人免在埃及荒中灭亡。主耶稣复活胜过死亡，为世人成就救恩，使信他人都得永生。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，神经常用梦来启示他自己及他的计划向人显明。但是呢，这个撒旦呢，总是借着抵挡神的人来破坏神的计划。就如约瑟哥哥们说，那个做梦的来了，我们干掉他吧，看他那个梦怎么成就。这个约瑟的梦成就或是不能成就，全在乎神的旨意。愿我们都像约瑟一样，是一个做异梦的人。这个做异梦，这个异梦是从神来的，不是自己整天做了白日梦，照着这个梦去活出神旨意来，也就是带着使命去实践神所赐的异梦。谈到这个异梦，其实神也赐给西山灵修一个异梦。这个异梦是真的异梦，而这个异梦呢，事实上是异象，是一个美国年轻人在美国所得到的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是什么？他有一天他看到了，在白天看到了一颗星落在哈尔滨，引爆中国的复兴。所以呢，这个年轻人呢就跑到哈尔滨来，到底要寻求这个异象到底是谁。后来我2013年到了中国的哈尔滨，我2014年去拜访一个也是在哈尔滨的一个宣教老夫妻，是从美国来的，他把这个意象告诉我。但是呢，我把这个意象放在我的心里，我就想说这个心到底是谁呢？后来我找到答案了，这个心是一个团体的人，这个心就是一个团体的人。这个团体人是什么？愿意早起灵修十马纳的，他将会成为一颗小星星，引爆当地教会的复兴。我相信这个意象已经在西山灵修实现了。所以呢，没有意象名就放肆，愿神赐给我们意象，让我们可以往前奔跑。感谢赞美主，祈求神借着每天的灵修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领受从天而来的启示，得到所赐的意象，奔跑侍奉的道路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大家都可能成为一个小星星。其实复兴不需要很多人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为神摆上，神就可以用那个人来复兴那地。
是做来引导每一个脚步，走在祝福中你恩典之路，是爱的拣选，跟随主耶稣，走在奔向光明的道路，是做爱浇灌每一天行路，走在主赐福奇妙永生路。
西森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7:25-36，61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被撕碎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雅各的心也碎了，雅各的心也碎了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来到了37:33-36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，雅各便撕碎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，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父亲就为他哀哭，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城内一个会务长波提法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7:25-36，主要讲述约瑟被卖去埃及，雅各的儿子们把约瑟丢在坑里，就坐下吃饭，举目看见从米甸来的以实玛利商人犹大，就提议把约瑟卖给他们，结果约瑟被20舍克的银子卖给了米甸商人。流便回到坑里，或许是要回去将约瑟从坑中救出来，但神的旨意却要将约瑟被卖到埃及。雅各众子们宰杀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彩衣染了血，以此去骗父亲约瑟被野兽撕了。父亲见到约瑟被撕裂的衣服后，心也被撕碎了，他为约瑟哀哭了多日，不肯受安慰。昔日雅各欺骗以扫和父亲以撒，而现在他的儿子也来欺骗他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雅各身上持续的管教和剥夺。于是约瑟被米甸商人带到埃及，又转卖给了法老的内层护卫长波提法，这是为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做伏笔。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人，那地的人。好，感谢主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生命转弯处，神始终与你同在。
人生充满变数，一个变数可能就改变我们原来所有的计划。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数吗？当你面对这些变数的时候，有的人的个性其实是非常稳定的，非常害怕改变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改变的时候，可能会让你慌乱，可能让你觉得怎么回事呢？我不是都安排得好好的吗？一步一步都是照计划在进行我的人生，怎么会一个变数闪进我的生命，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呢？约瑟就是这样。约瑟的人生，17岁之前，他就是一个快乐的爸爸的心肝宝贝，每天过得很快乐，活在爸爸的宠爱里面，活在被别人羡慕当中，甚至羡慕到别人都嫉妒他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大孩子。但是那一天，他绝对没有想到，他只是顺服爸爸叫他去找哥哥们，哥哥们到远方去牧羊，去找哥哥们，就是这样一件事情。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穿着那件彩衣傻傻的就往哥哥这边走，然后哥哥们就定义他一走到那里就被扒了衣服，然后就被丢在坑里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有一群，圣经上说有一群米甸的商人经过那里，哥哥们呢就把约瑟从这个坑里面拉上来，用20舍克了一点点的钱就把他卖了，然后他就被带到埃及去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那一天，恐怕他自己还心里想说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不是在家里面，早上我还在家里面蛮好的啊，然后爸爸就叫我出来去找哥哥们啊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你知道这个变数，在他的人生当中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。从此之后，有13年的时间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哥哥们，离开了他的爸爸，离开了他那个安逸的环境，他走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虽然这样，你知道，好像他从一个安逸的环境被拉出来，去面对非常艰苦。如果你知道约瑟的故事，你知道后来他被卖去做奴隶，后来他被陷害，后来他被关在监牢里，后来他被遗忘，他的人生其实走得很辛苦的13年的路。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谢谢主，神始终与他同在。看起来好像是失控的人生，他的人生那一天一个变数失控了，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。你也正在面对你人生的失控吗？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，我感觉主极爱你，主透过约瑟提醒你，你看起来好像是失控，但是神仍然在掌控，神仍然掌控全局，他永远不会失控。就像约瑟，即便被卖到埃及了，神仍然与他同在。但愿今天透过约瑟走过的路，主也对你说，你会失控，他永远不会失控，他仍然掌控成全局，他仍然与你同在。
寇森老师这一集实在是讲得太好了，好像为这次中国疫情而讲的。或许你现在呢，也因为这次疫情的风暴也感到好像是失控，但是不会失控的，因为人还在掌握当中。而在这个危机就是转机，转机什么？让大家可以醒悟，大家可以醒悟，能够呢转向福音。因为实在世事多变化，不知不觉这种疫情风暴就来了。感谢赞美主，就像约瑟不知不觉14岁的时候莫名其妙就被卖了。对，那这些让我们觉得，或许我们会觉得失控，但是记得神永远在掌控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让我们来看。第一个主题呢是约瑟哥哥们的嫉妒。约瑟哥哥们的嫉妒。那约瑟哥哥们为什么嫉妒呢？约瑟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，他被哥哥卖的原因有3个。第一个，他向父亲打小报告，把哥哥的恶行告诉了父亲。第二个，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约瑟哥哥们因此就记恨约瑟。第三个，约瑟做了2个梦，一个梦是他梦见哥哥们的禾捆来向自己的禾捆下拜，一个梦是他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个星向自己下拜。这种嫉妒推动的约瑟的哥哥们去谋害约瑟。 有一天呢，这个父亲雅各吩咐约瑟到事件探望正在放羊的哥哥。约瑟走了许久的路程才到了事件，却找不到哥哥。他又在郊外的田野走迷了路，蒙人指引，就锲而不舍前往多丹去追赶他的哥哥们。约瑟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，就商议杀死他，把他丢在一个坑里。吕便反对他们这么做，他认为把约瑟丢在坑里就足够了，刚好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经过他们那里，于是犹大建议把约瑟卖给他们，兄弟们都同意这么做，结果他们以20色克勒俄银子的价钱把约瑟卖给了以斯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卖给法老的内层副卫长波提法。哥哥们嫉妒父亲对约瑟的偏袒，转而成为仇恨，将使约瑟以20块银子卖掉。20块银子当时是买卖年轻奴隶的价钱。哥哥们因为记恨，让他们成为没有亲情的人，将约瑟以奴隶低贱的价钱卖掉，罪让人心变得刚硬，让人变得无情无义。就如保罗在罗马书所指出的，罪人的心中是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悔，又是后面说人的怨恨、神的误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罗马书1:29-31，这些哥哥们把弟弟推到坑里，图谋要杀害他，之后还可以坐下吃饭，良心一点没有受到谴责，可见罪是何等的可怕。我们应当谨慎，免得我们因心中对人的记恨而陷入罪的捆锁中不能自拔。这个记恨实在是太厉害了哦。这个好，再来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呢，要谈的是这个约瑟被撕碎了，雅各的心也碎了。哇，雅各的心也碎了。那雅各的心是怎么碎呢？让我们来听听看。来，约瑟被卖掉以后，他就杀了一只羊羔，把血染在那件彩衣上面，然后回家给雅各看。他说：父亲，我们在路上捡到这样一件衣服，你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？雅各一看，果然是约瑟的，就他的心就立刻被撕碎了。他痛不欲生地说：这是我儿子的，万一有约瑟把他吃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贝尔多尔，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你看雅各是何等的悲痛啊！从约瑟的故事，让我们看见神继续在对付雅各心中的偶像，他最爱的拉结被神带走，如今他要继续的面对。约瑟被野兽撕碎了，这虽是个谎言，但他在心里面却是个事实，他的心真是被撕碎了，被撕碎了。他不只是撕裂衣服，他的心肠也被撕裂了。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劝他停止服丧，他却不肯停止服丧，人的话安慰不了他，他也没有到神那里去找安慰，因此他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到我儿子那里。意思好像是我宁可死，到我儿子那里去，我宁可死，我死了吧。可见他的伤痛是何等的厉害。由于约瑟成为雅各心中的偶像，对于约瑟的偏爱使约瑟受苦，自己也受苦，并造成家庭的不和睦，使全家陷在罪中。圣经说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当以此为警戒，不要把孩子变成我们心目中的偶像，而成为偏爱或是溺爱，而给罪魔鬼留下地步而受苦，全家受了连累。昔日雅各如何欺骗父亲，如今同样儿子也欺骗。人中了什么，受的是什么。雅各又一次在神的手里受管教，神要使雅各的心借着这次约瑟被撕碎的经历，使雅各的心再度被炼净、被柔软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
我亲爱的主，是你的拣选。 耶稣，
认识的
走在世俗，
走在世俗奉献的道路，
是主来引导，
是主来引导
每一个脚步，
每一个人
走在主辅助，
走在
你恩典之路，是爱的
坚决，跟
随主耶稣，走在
奔向
光明的道路，是主爱浇灌每天心腹，走在主赐福奇妙如生路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这条路上有甜也有苦，
我们看到约瑟苦路的启程，他的一生就跟你是一样的。今天年轻的童子十七岁，他必须经过你手的熬炼磨练，才能够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，完成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心中的旨意。主耶稣，在跟随你这条道路上，有甜也有苦，苦难是必经的路，苦难是主你给我们化妆的主。当我们看到约瑟被骂被弃，但是在这个危机里面，神制造了转机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失控的时候，但是不管我们感觉我们是如何的失控，让我们转向神吧，让我们转向我们的主，因为主你坐在高天，在执掌王权。我们感恩主爱的吸引，让我们认识了主，是主的引导，圣灵的带领，是主那钉痕手的扶持，当我们能够走在这一条天路恩典之路上。今天约瑟的一生也是我们在灵程上必须要经历的，也愿我们接下来的灵修从约瑟的人生旅程中，让我们有所学习，让我们不畏怕艰难，不畏怕苦路，因为本身主耶稣你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十字架受苦的路，但是别人觉得苦，你不觉得苦，因为这是父神的心意，要完成拯救世人的祷告。今天我们跟着主来走这一条路，虽然有苦，但是这个苦是化妆的祝福，把我们生命炼尽炼尽，让主你的生命更多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被这最美的征服来征服我们，让我们俯伏敬拜，俯伏敬拜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条路上有甜也有苦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，在这条路上会经历高山低谷，但这个旋律都是主来谱的，都是主为你写上这一条天路的旅程。那我们跟着圣灵的带领，紧紧的跟随主，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天路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